文出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是紧贴在彼得前书后面新约的一卷的书信，但是两卷书有很明显的分别。彼得前书是用很华丽的希腊文去写成的，但是彼得后书的希腊文呢，却是如果以文学的角度来讲呢，是相当的粗糙，水平不算是很高。所以有很多解经家他们就接纳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所写的。但是彼得后书呢，他们看见这个希腊文的表达不同的时间，他们就认为呢是慕名的作品，一些人呢慕彼得的名的一封的书信。这个其实是一个表面上面的一个的观察，因为如果我们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二节，我们得到一些的线索。彼得前书大概是彼得用口讲出来，但是是西拉一个西拉就耶稣基督的仆人将他用他华丽的希腊文去将他写出来。我们知道西拉是一个有学识的弟兄，是使徒保罗的同工，亦都是一个罗马的公民，所以他的希腊文的水准是相当的高。但是当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间，可能西拉不在他身边，他就用他自己有限的希腊文的知识，或者是叫他旁边的一些弟兄，亦都是希腊文的水平不算很高，即是在文学上面的水平不算很高所写成的。彼得前书和彼得后书无论在自称作者的自称和那个内容上面都是相当的相似，所以没有理由我们不相信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所写的。我们看到保罗他解释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写了十三封的书信，为我们丰富了对耶稣基督福音那个的理解。今天我们尝试在使徒彼得的角度，彼得也写了两卷的书信去解释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尝试从他的角度去了解。我们的教会很重视洗礼，所以洗礼之前我们都希望弟兄姊妹有好的准备要上洗礼班。洗礼班其中有一课就是讲到教会是什么的团体，因为弟兄姊妹洗礼的时间归入基督的名下，也都是加入教会，那教会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教会是被从世界里面被呼召出来一班的群体，去成立一个属于主的一个的群体。当我教完这一课的主日学的时候，洗礼班的时候，有时候我就静下来，当同学离开了，我就想一想，究竟我们一代，包括我自己，我们一个世代的基督徒，有没有真的能够活出从世界里面出来一个与世界不同的生命呢？我在教会里面侍奉里面见过很多很好的见证，这些见证不是那些伟大人物所做出很轰烈的见证，而是一个有一个很普通的信徒，他们做出很美好的见证，就带领了很多人去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很可惜，我牧会的过程里面也都见到一些不是很好的见证，所谓失败的见证，严重的就使到人哋唔愿意相信耶稣。轻少少的就俾人一个嘅感觉，就係信耶稣其实係心灵里面一啲嘅感觉，一啲嘅寄托，对人嘅思想，对人嘅行为唔会产生好大嘅改变。在一方面，彼得在彼得后书里面，在基督徒应有的品格上面，给我们有很好的教训，就是我们今天 所读的圣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第一章第八节，彼得讲完了一番的教训之后，他就这样讲，他说，你们若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闲懒不结果子。 结果子是基督徒应有的表现，亦都是我们应有的一个的目标。我们传福音，我们当然要用好谦虚的心，用百般的忍耐，用好好的态度去邀请人去信耶稣基督。但是在这样的态度的同时，我们亦都要提醒自己，亦都要提醒我们福音的对象，我们信耶稣不是说俾面耶稣，我肯信你了，我俾面你了，在众多的信仰里面我选择你了，而是我们应该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我们不要以为信耶稣，既然你俾面耶稣，所以顾客至上，我们这里呢叫做顾客的心态，当人回到教会的时间就百般的迁就，一切就随你的心意而行。信主其实耶稣基督对我们是有要求的，有期望的。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应该是有基督徒那个的样式，结出属灵的果子。有人就以为，哇，你要求那么高，在这个世代要人信了主，他选择信耶稣已经不容易了，信了主之后还要他结出果子，又要做这样又要做那样，他就不回教会的了。但是事实上有一个的统计，就是发觉什么的教会是增长的教会呢？发觉原来要求高的教会是增长的教会，那些将大门开放，所谓走一条自由的路线，即是你这样又得那样又得的教会，我们看到有很多所谓主流的教会正在萎缩当中。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模棱两可的信仰，而是一个要有立场要有权威的一个的信仰。美国和欧洲在过去很多年就在自由主义的影响底下走一条自由主义的路线，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发觉在精神的空虚里面，在社会各类的问题开始浮现出来的时候，就开始欣赏回保守的路线。在这个时候教会有没有信息，有没有一个与众不同的信息去给这个的世代呢？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第一句是同步跟主，然后活出多元合一。我们需要在跟从主这个大前提底下才讲到活出多元合一。既然要跟随主，我们就应该在品格上面锻炼自己，好似基督徒，好似基督一样这样的品格。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很清楚讲到结果子的生命是必须的，但是虽然好像很伟大很艰难，但是却是绝对可能的，因为经文里面讲到有三种力量是帮助我们去结出果子。我们来看一看，第一方面就是神给我们对祂的认识，神给我们对祂的认识和他的要求的认识。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田径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因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很多人就认为知识是死的，保罗都是这样说，使人自高自大，所以就误解了保罗的意思，就不对圣经不对神学有一进一步的了解，进一步的认识。但是彼得在这里这节圣经却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对主的认识能够帮助我们明白生命敬虔的事。所以当我们花时间读圣经，花时间去看属灵书，花时间去进修一些神学课程的时候是有用的。不单止是这样，这里讲到神的能力亦都转化这些知识在我们生命上面生出敬虔的果子。换句话来讲，对神的认识对神的知识可以预备我们的心成为一个更好的土壤去接受神的能力和神的恩典。 佢一个例就好似一个普通嘅人同埋一个天文学家，两个睇住夜晚嘅星空好美丽，佢哋两个都得其然就讲出一个好惊叹好美丽。但是我们发觉一个普通人他看这个星空觉得的美丽，可能就是因为繁星点点所以他觉得是很漂亮。但是一个天文学家他赞叹这个美丽的时间，同时因为他的知识，所以他看到原来这个宇宙里面那么多的星里面有很庞大的能量，很大的体积，一个普通的星已经大过我们太阳很多很多倍，然后也都有很大的距离，几千光年那么远，所以他的赞叹更加有一个深度。所以弟兄姊妹，同样的道理，当我们对神认识更多的时间，我们就更加去赞叹神那个的美好。如果我们想加强我们结果子的生命，我们就需要重视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对圣经全面的认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读圣经，我们需要读属灵的书，我们需要留心的讲读，听我们的讲读。第二方面是帮助我们结果子的力量，是神的应许。第一个是对神的认识，使到我们成为更好的土壤，有更深的赞叹。第二方面就是我们得到神的应许。第四节，他又将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上帝的性情有份。有一个解经家，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他就研究圣经里面的应许，他就发表了一篇的文章，他里面就讲到上一代的解经家他们呢就说圣经里面充满应许，有30,000个应许那么多。根据他的研究，他说呢这个可能不是有太可能的事，因为圣经全本圣经只有31,101节的圣经，所以大概不可能有30,000个应许那么多。然后根据他的研究，他说他的研究显示圣经里面称得上是应许的大概有8,810个，其中7,487个是神对我们的应许，7,000多个神对我们的应许，其他1,000多个是关乎人与人之间的应许，或者人对神的应许，或者甚至是撒旦对人那个的所谓应许。然后他继续就讲到，他说除了提多书里面似乎没有应许的经节之外，其他的经卷都很丰富地记录了神的应许，其中最多的是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三本书有超过1,000，每本都有超过1,000个的应许。而他最喜欢的是诗篇37篇，37篇里面只有40节的圣经，但是几乎每一节都带有一个的应许。不过他继续讲，他说应许虽然是好多，神的应许好多，但是如果我们对他是无动于衷，或者我们不兑现这个的应许，这个的应许对我们无好处。就好像一个人给一张支票你，你却不去兑现他的时间，这张支票是可以代表很多的钱，但是当你不兑现的时候，对你一无好处。最近我看到一个的故事，就讲到在加拿大他建筑横贯铁路，即是由温哥华去到多伦多，好像美国一样，有一个横贯东西的一个铁路的时间，遇到很多的问题，当然有经过落基山脉那些很多的问题，但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当地的印第安人，他们不想这条铁路通过他们所谓神圣的土地，所以诸多的拦阻。 所以他们一个加拿大的铁路公司就唯有出动很多的人去尝试去说服这些印第安人给他们建筑这条铁路。其中有一个很有权力的酋长他能够影响印第安人那个的想法，于是就向他落嘴头，最后成功是劝了这个酋长是让这条铁路建筑。当这条铁路通车之后，铁路公司为了对这个酋长表示一个的致谢，于是就送了他一个真金的金牌。这个金牌呢，而且在赠送的仪式上面都讲明，你每次只要出示这个金牌，你就一生免费坐我们铁路的火车，一日你搭100次都得，是完全免费。这个酋长他得到这个金牌，他自己很高兴，于是他就将一条带带着这个金牌，就带了在他的颈上面，作为一个很荣誉的一件事。但是根据加拿大铁路公司的记录里面，原来这个酋长他一次都没用过这个金牌，因为他只是挂着在这里一个装饰，但是那个金牌给他带来的一个权利，就是免费终身搭火车的权利，他一次都没有用过。弟兄姊妹，同样的道理，同样都是一样，圣经里面充满应许，7487个神对我们的应许，但是如果我们不兑现这些应许的时间，我们就经历不到神那个应许那个的美丽。所以在这里的要求，我们需要与神的性情有份的时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祷告，神啊，既然是你的应许，求你就帮助我们能够真的达到你向我们那个的期望。很多时候我们祈祷的时间，我们想按神的旨意祈祷，因为不想说愿我的旨意成就，而是说我们愿你的旨意成就。最好的方法就是按住神的应许去祷告，这个一定是符合神那个的意思。所以帮助我们结果子的力量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对神的认识，成为使我们成为一个更好的土壤去经历神；第二个就是神的应许；然后第三个帮助我们结果子的力量，就是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需要付出努力。第五节，正因这个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就是这样，你们要殷勤。如果我们想做一个结果子的信徒，我们需要自己付上努力。根据这里的教训，结果子的生命是神的应许和人的合作一个的成果。冇可能我哋唔喺我哋嘅信仰里边落功夫去努力，我哋就能够影响别人。当然我哋知道人嘅得救唔在乎人嘅力量，完全系神嘅工作。但系如果我哋唔去努力，闲懒不结果子，我哋就得唔到呢个嘅好处。所以我哋需要殷勤去活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怎样殷勤呢？以下的圣经告诉我们听，我们就要培养出基督门徒的品格。第五节的下半节去到第七节里面，彼得就列出殷勤去做出基督徒的品格，有八方面的特征，或者八方面的品格。如果我们在这八方面的品格里面去留意的时间，就可以活出一个结果子的生命。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的特征，或者第一个基督门徒的品格，是信心。中国人说百行以孝为先，即孝是所有德行品格里面最重要的。但是对基督徒来说，属灵的生活 是各种的品格最基础的，就是以信心去开始。 因为我们得救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对生活有把握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是掌管前途。如果我们将一切安排得很妥当，是有前路有后路，如果股市发生什么的时间，我们有对冲，我们能够一切都安全，甚至我的生命如果发生什么事的时间，我有保险，我有各样的事，如果我们一切都安排得很妥当，活在一个很安全的境界的时间，我们就学不到信心的生活。我们可以说我们活在神的大自然里面，我们却不是活在神的超自然里面。我们所认识的神是一个大自然的神，不是一个超自然的神。如果用花来做一个的比较，就是我们不锻炼信心的基督徒就好像塑胶花。塑胶花有花的美丽的形状，但是却是缺乏了花的香味。唯有信心才能够将基督徒那个生命里面最宝贵的香味能够去表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有信心，锻炼我们的信心。在生活里面我们做决定的时间，我们加上我们的决心，以致到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我们真的经历到神的超自然那个的能力。然后第二个的品格，第一个就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能够做生命里面一些不是那么容易做的一些的决定。第二个的品格是德行，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德行这个名词不单止是讲到我们做一个有道德的人，不要偷东西，不要讲大话，有道德的人，不要打人等等。其实这个的名词是包括做得更好的意思，做得更好的意思。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努力在我们的品格上面是比社会的标准更好。我们不应该只是满意于说我们社会上面觉得我们是一个几好的人，我们应该比社会的标准更加好，或者最低的限度就是比我以前的更好，比我昔日的更好。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神做我们是人，对人有一个目的，就是我们要治理大地，我们要为其他的人带来祝福，我们传扬福音，我们建立神的国度等等。但是有一样我相信是很重要的，就是神对基督徒有一个心意的，就是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个有罪性的人，我们软弱的人，我们能够显出神改变我们的大能。没错，我们是软弱的人，我们会犯错，但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能够显出神那个能力在我们的身上面，有没有能够做得更好那个的能力呢？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从未信的人的眼里面去量度一下自己，去看一看自己。在未信主的朋友里面的眼中，有没有看到因为我们有信仰而生出一些的改变呢？没错，有时候因为如果以世界的标准，我们他们都很明白我们做某事的方法，但是有没有更进一步的，他看得出我们因为有这个信仰而做出一些的改变呢？第三个的品格，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这个知识当然这里讲到的是对神的知识，不是只是对科学的知识，对文学的知识。长老会长老宗这个宗派，他有一个要理问答，他将圣经的道理用一问一答的形式去显示出来。其中他们有一个西敏特的要理问答，第一条就问 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人生存的目的是什么东西。跟着他的答案就是，人生存的目的就是要认识神，而且以他为乐。如果我们撇开宗派的观念，这个是长老宗的一些教导，如果我们细心想一想，这个答案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人生应该达到的目的，首先就是认识创造我们的主，而跟着就是以他为乐。这个不单止是过去我们信主的时间那个心中的喜乐，或者现在我们因为有主的保守所得到的喜乐，而是讲到在永恒里面，其实我们都是不断的认识主，还有不断的因为认识主而得到的喜乐。但是这个过程在今日就需要开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平日读圣经，我们上主日学一点一滴的累积认识神，都是有意义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真的因为认识神的喜乐。我自己虽然读圣经很多次了，在圣经最冷门的书我都读过十几次了，最热门的书福音书那些我读过几十次了，但是每一次当我的人生阶段比我对人生的了解，而看到这段的圣经，突然间有一个亮光，有一个启发的时间，真是一种有很大的一种的喜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比我吃一个大餐更加的喜悦，一种心灵里面一种满足的快乐，对神的认识带来真是一种很大的喜悦。但愿我这个经历弟兄姊妹都能够分享到，就是当你读经的时间，当你发现到一个的启发的时间，所带来的是心中一种是物质供应不到一种的喜悦。然后第四个的特征是节制，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节制亦都是不单止是指到不要过分食嘢啦、饮酒啦、食烟啦、赌博啦，不单止是这样，而是指到我对自己选择一种生活的方式而有控制的能力。个意思即系话，因为我有一个目标，所以我就有一种节制嘅能力，而唔受到欲望嘅控制。欲望嘅声音系好大，试探嘅声音咧系好大，喺你嘅耳边就是、这个带嚟好大嘅快乐。但系圣灵嘅声音却系好少，好似以利亚。他在山上面听到哇吹风打雷的声音，但是神不在其中，耶和华不在其中，然后在雷声之后有一个微小的声音，原来圣灵的声音是很微小，唯有我们能够控制到那种强烈的欲望的声音的时间，我们就开始听到圣灵那个的声音。有一个大陆的传道人，大陆中国大陆出来的传道人对我这样讲，他说他在大陆的学者里面去传福音，他说他发觉一个的结论，就是大部分的大陆的学者他们迟迟不肯信耶稣，他们最大的理由不是理性的问题，不是就是说有没有神啊这样理性的问题，不是觉得自己理性上面还有什么解决不到的问题，有但是却不是主要，他说最主要还是意志的问题，就是他不能够放下自己的一些的主权和他一些的欲望，以致到他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当我这样听到的时间，我发觉可能这个也都是对基督徒不能够真的信服神一个的描写。所以弟兄姊妹，在你生命里面有些什么是你自己不能够控制，你已经不能够控制，你是很自然就要朝向这个的方向，就算在你前面有一个很好的目标，你仍然是跌返入去嗰度，你是已经控制唔到。圣经话我哋需要有一个嘅节制，就是我哋基督徒嘅一个嘅品格。然后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这个讲到是一个坚忍的心，一个坚持的心，不会因为困难的出现就动摇我们的信仰。忍耐这个素质最能够测验出基督徒那个成熟的程度，信仰里面成熟的程度。不同的弟兄姊妹有不同的恩赐，有些人的恩赐是外露的，所以他可以做崇拜的主席，他可以做主日学的老师。有些人的恩赐是不突出的，所以他是在背后扫地的，他是做一些大家见不到的一些工作。但是无论恩赐是怎样样，最能够显示出一个弟兄或者姊妹他的持久力，他的信仰是不是坚固，就是他能不能够有忍耐。节制和忍耐很相似，节制是关乎人对享受的态度，对快乐的态度，你能不能够节制呢？食烟带来很大的兴奋，你能不能够节制呢？忍耐就是关乎人刚刚相反，是对苦难的一个的态度。有些信徒能够在顺境的时间他持守信仰，因为神对他好好，他好感恩。有些刚刚相反，要在困难里面他才能够持守信仰，因为困难里面他就捉住神死都不放，到他顺利的时间就将主忘记得一干二净。但是对于一个结果子的信徒来讲，应该两样都兼备，无论顺境逆境都紧紧的倚靠神。中国人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就是这样的意思。我其实很喜欢我们的华人报道会因为我们的华人报道会有钱人有不是很有钱，但是富裕的人有，穷的又有，博士有，但是做餐馆的有，不识字的婆婆亦都有，我们在一起，我们一起去敬拜神。我在香港信主的，在香港的时间我观察有些教会叫做有钱教会香港如果你熟悉的都知道，他的教会是某个很贵的建筑物里面里面的，所以去这间教会的做生意的政府官员明星等等不是说这个不好的一件的事，但是有些穷人去到的时间连一见到个地址都不敢入去，入到去的时间亦都觉得很自卑去一两次就觉得这个不是属于自己的这样形成一些所谓有钱的教会，可能是值得同情原谅的因为物以类聚一些有钱的人他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教会里面的穷人成日都追住他，喂你好借钱给我了，你好帮我，你是基督徒要有爱心所以烦到他我就不如去那些不向人借钱的教会了。所以可能有这个情况，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发觉有些叫做基层教会，基层教会呢就是那些的蓝领手作失业那些穷人他们在一起，他们就觉得不被睇笑了我们呢好舒服了。但是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以情有可原的，但是不是一个的理想。一个的理想就是我们有钱的，我们不骄傲，贫穷的我们不自卑，上帝底下人人平等因为有一日我们各人都在神的面前需要交账，所以我们需要忍耐，无论是我们在顺境在逆境的时间我们同样的去依靠神，有钱没有钱同样的都靠神那个的恩典。有第六个特征是虔敬，这个不是代表挂着个大十字架，手里面成日拎住厚厚的圣经，举手投足充满了浓厚宗教的色彩，不是那种的虔敬，而是在生活里面无论大事小事常常都记起神，是一个叫虔敬。 一个敬虔的心，就是在大事小事里面都记起神，感觉神同在那个的素质，生命中常常都想起神，这个是真正的虔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反省一下，我们会不会只是在重大危机才记得神，在小事上面我们就觉得这个不需要神，无论大事小事都能够想起神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基督徒虔敬的一个品格。第七个特征是爱弟兄的心，这里是指爱其他的基督徒，包括不要攻击其他的基督徒，不要侮辱他，不要伤害他。根据一个调查，就是最伤害基督徒的心是什么的人呢？有些人就以为是那些不信的人，就是耻笑我们信主，所以很伤害我们的心。答案不是，原来根据这个调查，是最伤害基督徒的心的人是另外一个的基督徒。这个是很容易理解的，就是因为我们对他期望越大，他是基督徒，所以对他期望越大，他应该有爱心，要他要求越高，就用更容易受伤，因为带来的失望就更加的大。所以弟兄姊妹，但愿我们彼此去提醒，以致我们用爱弟兄的心去消解这些的伤痕。然后最后一个特征就是爱众人的心。如果大家看你的中文圣经，你就发觉爱，然后众人的心四个字，下低点点点点点点。和合本的前言就告诉我们，当圣经下低有点点点点点的时候，就是原文里面没有依据的，只不过为了是去解释它的意思，所以加上这几个字。和合本它加上这个 几个字是我相信是适合的，因为原文这个呢就是只有一个一个的，就是有了爱众人的心就要加上爱。但是这个爱呢，是希腊文是阿加皮，即是神那个的水平，那个的爱，神对人那个的爱。而刚才那个的特点爱弟兄的心呢，大家都可能估到是 filial， 即是呢是人类之间彼此相爱，弟兄之间的爱的一个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的品格起自信心，完结在好像神一样爱世界的心。然后圣经说，如果我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就不至闲懒，不结果子了。然后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该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个意思即是话，有呢几个嘅属灵嘅品格，唔单止帮助我哋去结果子，而且亦都保守我哋永不失脚，系一个好大嘅一个嘅应许。喺总结嘅时间第十一节提醒我哋，要丰丰富富进入神嘅国，唔好净系盼望紧紧得救。冇错，我哋去到病床去传福音，一个人临终信主，我哋心里边都好喜乐。但系咁样信主嘅其实系好似紧紧能够进入神嘅国。但是圣经却是叫我们要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怎样丰丰富富呢？就是当我们经历过这些品格的时间，我们就能够更加的体验到神那个恩典在里面，叫我们经历人生那个的丰富。当没有信仰的人，他们都追求品德高尚的时代的时候，基督徒但愿我们更加愿意靠着神的恩典，能够培养出一个更好的品格。我们一起做一个祈祷。